降服其心。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，最难调服的人也是自己。为什么无法接受别人的意见，无法喜欢一个人说话的神态呢？皆因有一个我作为主体，要去和外部世界进行对立。如果没有那个强硬的我的声音，万物自生自长，不是也很和谐吗？西方现代哲学已经意识到了这种主客二分模式的危险性，因此正在竭力消除主客二元的对立。其实这种圆融齐物的思想，佛陀早已有所开示，老庄亦有提醒之作，比如庄周梦蝶之典故。我真的就是主体吗？真的就是我在进行审美活动吗？你何以知道的？梦见蝴蝶时，是我梦见蝴蝶，还是蝴蝶梦见了我？这岂不是一个无法证实的问题？可见我们除了知道自己狭隘的想法以外，对于别人，对于这个世界，又了解多少呢？纠结于生活的琐事，归根结底就是在于心不够宽容，不够圆融，不够通达，不够高远。高度决定境界，高度决定格局，高度决定未来。如果不能进行自我超越，任何一根最为软弱的秋草都将成为打败自己的敌人。我经常自我反思，如果因为无法容忍某人给自己带来的麻烦而深感痛苦，说明我已经被其打败，被其格局思想所限制。所以一旦有如此之状况出现，我就提醒自己，一定要想办法站到更高之处来超越当时的那个自己，超越种种负面的心态。当一个人站在台下时，能够明确地感到自己周围人的高矮胖瘦，甚至会为自己的身材而觉得自卑。然而当他站在台上时，台下人的高矮胖瘦根本就无法分明，每一个人看上去都很相似。如果一个人坐在热气球里俯视操场上的人群，根本分不清男女老幼、高低美丑，更分不清皮肤的颜色、种族的差异。那些耿耿于怀的事情，站在更高处审视时，是那么的微茫，那么的模糊。如果宇宙中还有其他生命，看到人类时，根本不会用我们的知识体系和审美眼光来看待人。那些执着的东西，仔细想起来是多么可笑。杜甫说，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王之涣说，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这些诗句我们在牙牙学语时就已经读过，那些高山琼楼我们也曾多次攀登。在这样的经历中，我们是否从中有所领悟呢？在阿拉丁神灯的故事里，一个人因偶然擦去古灯上厚厚的灰尘，唤醒了被囚禁的灯神。为什么自己不能够通过向内醒觉，擦去心中的蒙尘，唤醒清净自在、智慧无尽的心神呢？ 如果你是一个企业的掌舵者，尤其是连锁企业的领导者，你就非常需要具备高远的格局，开阔的心量。领跑连锁企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，每天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繁琐的事情和形形色色的突发状况。格局决定一个人的未来，也决定着一个企业能够成就的高度。如果企业家的格局不够，可能任何一点问题都会带来无限的烦恼。心胸狭小是烦恼滋生的温床，也是烦恼产生的因缘。如果能够从自己的内心去突破这个因缘，就自然能够远离烦恼。当然，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由自己天然的直觉而带来的种种排斥。我的直觉可能不喜欢这个人，但为什么他能够和别人合作得很好，和我却不行呢？其根本原因还在于自身的格局不够宽阔。当战胜了自己，把格局打开，就可能获得无量的能量。每个人都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无限的人生财富。大家知道，我们的寺院不出售任何产品，那么如何集资来完成现有的建筑规模呢？在6年的时间里，如何筹集到资金来构建大家现在所看到的香海禅寺呢？正是通过思想、文化，不断地帮助需要帮助的每一个人。山门无界次第开，云卷云舒自徘徊。我们对每一个佛弟子开放，也对每一位众生开放。每一个有需要的人都可以来到香海参加禅修实践课程培训，都可以来静修闭关，或者咨询任何心灵上的疑惑。有任何问题问我，或者问寺里的每一个人，大家都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尽自己所能来帮助你冰释心结。营建道场的目的，不是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利益，而是让所有有需要的人都可以来到这里，有一个专门的平台供大家静思、交流和修行。建筑是根据人的需要而设计的。如果没有人要来香海进行禅修和学习，也根本没有必要花费这么多的心力、财力加以建设与经营。